耶稣生平经文选读153，是马太福音24章36至44节。我会读双节，会众请读单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那时，两个人在田里，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请大家翻开去后面的讲道经文，罗马书8章18至30节。在讲道经文那一版的里面，经文完毕那个经节那里是应该是第18节的，请大家留意。请会众听我读。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每周金句是罗马书8章26节。我会读一次，请会众再同我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章26节。让我们一起来读，预备，1、2、3。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祷告，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章26节。读经完毕。
弟兄姊妹早晨，剛才這段經文或者那節的金句，其實都有很多我自己有很多的不明白。我還記得當初我入神學院讀希臘文的時候，這一節經文就是我們當時要做的一個 work study， 要寫整篇的 paper， 要成八千字，都是解这一节经文。所以其实这一段经文，或者这一节经文，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几有研读的价值的，都解释很多我原本不明白的说话。今天希望在这里跟大家都可以分享。时间过得很快，我昨天还是用这一句作为开始的。我昨天讲，我说这个月十一号，但是今天我已经要讲上一个月十一号。上一个月十一号，我偶然看了一段令我觉得很感动有关足球的报道。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并不是因为云佩斯在前一晚为曼联顶入了致胜一球，赢了阿仙奴。我是一个曼联的球迷嘛，我说过。所以呢，这段报道对我来讲，我都感到挺兴奋的，但是绝对不会令我觉得感动。我讲的一段感动的报道是有关讲述曼人足球队，他们集中介绍 一位自幼他的眼球就已经是发育不健全，一个叫做邓子朗的球员。他是一个只是剩下两成视力的年轻人，但大家不要对两成视力有太多的存在太多的幻想，因为原来从医生的讲法，两成的视力差不多都是等同失明。子朗他很喜欢踢球，因此他拼命地想怎样去克服他自己的困难，因为踢球最简单最基本的原则一定要找到个球，这个已经是他的困难。子朗他盼望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足球员，他尝试找个胶袋笠住个球，用声音凭着个球碌去哪里的声音去找寻个球碌在哪里的位置。盲人足球在比赛的场内比起场外是更加嘈杂的，因为所有的球员他们都是凭着队友给他们那个声音的提示，又或者教练在旁边的指示去将这个球运送出去。但是无论他们转了多少个圈，他们所谓的盘楼，可能在我们眼中和我们平时看过足球赛事的人都知道那个盘楼的动作很不同，但他们盘楼几多次转过几多个圈，他们依然会知道自己那个对手的龙门的方向在哪，他们不会制造大量的乌龙球出来。电视台邀请了杰志一个球员叫做林柱基和子朗，大家一起绑着对眼去对决。结果林柱基他自己表示，他说不要说找个球，他连自己在哪里他都搞不清楚。盲人足球队曾经以5-0大败给这个残疾的足球队，子朗当时打算要放弃足球运动，但因为他明白足球对他的生命那个重要，足球和他那个关系，以致他没有放弃，他继续坚持下去。罗马书8:26，他说保罗说我们本不懂得当怎样祷告。究竟一个足球员连个球都找不到，还有一个基督徒连祷告都不懂得都不晓得，究竟哪一个会觉得难堪一点？究竟我们为什么会不懂得祷告？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有没有得解决的？我们又凭什么继续好像子朗坚持足球那样去坚持祷告？大家不要觉得内疚，因为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保罗并不是说你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刚才讲过，子朗他明白足球对他的重要性，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去想怎样可以掌握到足球。他相信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足球员，他盼望自己和普通人一样可以享受到足球那个乐趣，他盼望可以从赢取比赛当中取得他自己当得的荣耀，以致他不畏艰难继续奋力前进。我们对祷告的认识究竟是一些概念上的认知，究竟是一些礼仪上的配搭，还是我们真心相信，还是人云亦云？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究竟将来会不会学识祷告的关键。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两个主题令到我们非常感到困惑，又经常都感到困惑的。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二个我一会儿会继续讲下去，但是这两者是息息相关，不能分割的。 加入宣秀之後，我參加過即係幾個小組嘅聚會，大部分嘅小組都用緊大能嘅禱告呢一份查經資料。上次我講到我都提過，我話弟兄姊妹其實對禱告即係整體上有好清楚嘅認識嘅，但係仍然有一啲可以盡心了解嘅空間。我哋應該為咩禱告？我哋點解要禱告？如果我哋禱告嘅目標又或者目的係唔正確嘅話，會唔會引起上帝對我哋唔喜悅？我哋究竟係憑信心去從上頭支取即係神嘅供應，定係話其實我哋只係隨口講？我哋根本心裏面冇把握，以致我哋常常喺禱告之後都要加上一句主若許可，作為即係一個補充。我哋嘅禱告係唔係真係可以影響到或者改變到神嘅心意？如果我哋嘅禱告既然唔可以改變神嘅心意，我哋仲為乜嘢要繼續禱告？今日我哋嘗試喺就住羅馬書八章呢一段十八節至到三十節嘅經文，我哋睇下保羅嘅教導當中，可唔可以令我哋可以建構出一個比較健康又或者比較健全嘅禱告框架？保罗首先讲到的是跟长度有关，长度是指到时间，长度不是讲到距离。八章十九至到二十节每一次都有受造之物这个名词出现，例如十八节十九节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跟着下来又有因为受造之物都伏在虚空之下，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得到脱离败坏和核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最后二节他说我们知道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究竟受造之物是什么？受造之物又为什么而叹息？受造之物又在这里等候着什么？受造之物当然是指到神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但这里不包括天使，因为天使并不伏在虚空之下，天使亦都不受到败坏的核制，这里都不包括魔鬼，因为撒旦并不盼望神的众子显现，他亦都不可能享受到神的儿女将来那个自由的荣耀，都不包括信徒，因为之后有几节经文独独地讲到关于信徒的事。至于未信的人，当然他们更加不会关心到神的儿女显不显现。因此受造之物其实是泛指一切没有理性的生物，包括动物、植物，甚至乎是一些没有生命的物质界的即事物。保罗在这里其实是用上了一个异人法，在旧约的作者经常都会用异人法作为他们写作的手法，例如我们很熟悉的诗篇九十八篇八节，诗人讲到愿大水拍手，愿众山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大自然并未达到神定义要他们达到那个样式。当人类堕落的时候，神对亚当这样讲，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并且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这个是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八节的记载。大自然本身并没有犯罪，犯罪的是亚当，但是因为亚当的缘故，审判就进入大自然，大自然受到牵连。受造之物都伏在虚空之下，他们受到败坏和核制的苦，即是那个苦害。虚空究竟是什么？虚空就是无意义、漫无目的、无常。虚空是什么？虚空是总括了神的一切的咒诅。有圣经学者这样讲，他说整本传道书其实就是要解释这一节经文，是作为这一节经文的注释。受造之物并没有参与过犯罪，他的受罚其实他是不自愿的，他只不过是伏在那一个叫他如此的上帝的旨意底下，所以受造之物就叹息。但受造之物并不是没有指望的，他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直到如今就是说其实他已经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等候了很久。 但是老虎呢？老虎却是展现出那种忍耐到底，终于就得到释放，得到享荣耀，得到自由。加尔文说，老虎原文其实是解释一个妇女生产那个痛苦。我想在座的妈妈就会清楚，其实老虎是当孕妇她那个阵痛去到最极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BB 就要在这个时候降生。当 BB 真的出世，比妈妈那个盼望和祝福那种喜悦，比起她之前所受的痛苦根本就微不足道。我们祈求上帝成就我们心里面渴望的事，是不是想一步到位？受造之物，他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他等候的是神旨意成就的时间，纵然他叹息已经，并且还要继续延续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他要饱受虚空核制的苦害和败坏，他依然都是等候着上帝将来要重新整理这个世界，重新去给这个世界有更新的一日。祈求的内容其实就是完全和将来有关系，所以我们只会有为到未知的事去祈求，我们从来不会为到已知的事去盼望。我们的祷告有没有掌握到时间这个长度那个意义和那个关键？第二点，保罗讲到祷告是和深度有关。保罗说，就算我们这一班已经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圣徒，我们都依然心里叹息，因为我们某程度上我们都还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和未信的人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分别，我们都会因为亲人离世而感到痛楚，我们都会因为身体疾病而感到哀恨，我们都会甚至因为心理受挫我们会感到痛苦，就是哀叹。不过保罗在这里特别是指到基督徒会因为罪的缘故而发出叹息，这个就是非基督徒他们不会有的表现。事实上，信徒不单止会因为在基督里面越来越耐所发出的叹息越发增加，我们都会因为要为着在世上面为耶稣去做见证受到逼迫而发出即是那个叹息。保罗在这里引出了三个有关应然和实然，又或者我们叫做已然和未然的神学问题。第一个是圣灵初结的果子。圣灵初结的果子这句说话或者这个字句，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只在这里出现，没有其他的地方有过这个这样的介绍。初熟的果子在旧约里面通常是指到祭牲，又或者以色列人他们将初熟的庄稼的一部分去献给上帝。但我们不可以直接将果子对应在圣灵的身上，因为圣灵是神，我们没有可能说只是接受了圣灵一部分。信徒有圣灵就是有圣灵，没有就是没有，没有说接受了圣灵的一部分。这里是讲着圣灵的工作果效，我们只是接受了一部分。今天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去工作，他要做的只是成就了初熟果子那一部分。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保罗说，圣灵在我们的得基业，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什么叫得基业的凭据？就好像一个买卖产业的人，他只是立了约，他立了一个凭据。其实你可以见到这个，当他立了约的时候，这个产业是已经是成为属于他的，在法律上面大家都知道是属于他。但是当他未到收即是这个产业的那一天，他依然只是一个即是产业的拥有者，但他还未行使到那个拥有权。这个就是我们只是得到圣灵初结果子那一部分的缘故，我们还要等待圣灵的工作完全完成。基业亦都不是指到神为我们在天上面存留了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这里讲的是神自己。以色列人会比我们更加清晰这个概念，因为利未人他们在弟兄中间他们是没有产业的，但他们的产业是谁？ 耶和华就是他们自己的产业，所以以色列人很有把握，他们经常都说神就是他们的杯中之分。这里说的也不是上帝赐给我们圣灵属于圣灵的恩赐，我们不是解释圣灵结的果子，那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大家都很熟的。这里讲的圣灵初结的果子是正正是圣灵自己。另一个是等候住儿子的名分，等候就是代表还未发生，都是我们在生命上虽然已经成为神的儿子，但实际属灵经验上我们还未得着神儿子那个完全的福气。因为十五节保罗清楚地说，我们本来是神的养子，我们不是神的儿子。这里所说的儿子也都是说养子，但是大家不要因为养子好像跟神的关系很疏离而感到很 不舒服。如果我们就回第一世纪希罗时代 的那个理解，我们就知道保罗为什么用养子这个即字词，因为当时的养子是被养父他亲自去挑选去拣选出来。当这个养子经过一个即立约的仪式，或者一个在众人面前见证的仪式之后，这个养子就成为自子，即是说他有权跟他的养父的亲生儿子一同去承受他的产业。养子还有多一个即功能或者多一个要求，因为他是被收养回来，他就要去宣扬他父的名。最后一个所谓应验和实验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已经蒙救赎，但是我们的身体又还未得赎，我们的心灵已经是活着，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是会慢慢的衰残。这种徘徊在已然和未然中间的痛苦，就是我们人所要发出叹息的原因。但是当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不单止灵魂获救，我们的身体都要复活。作为信徒，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要离开这个败坏的身体，而是要我们身体得改变，由那个必然扭坏的变成不会扭坏的，由那个必死的变成不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盼望将来的荣耀改变，要为那些不朽的事忍耐到底。这个祷告的深度究竟我们现在掌握到没有？最后也是保罗最关心的，就是祷告的高度。之前我提过还有一个好令信徒困惑，同埋我哋都好关心嘅，主题，信仰主题就系、是、神嘅旨意。我哋先后都讲咗受造物，佢哋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哋又讲咗有圣灵初结果子嘅信徒，好似我哋依然心里叹息。但系圣灵点解会叹息？圣灵是用他说不出的说话，说不出的说话，即是说不是人的言语去叹息。他叹息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是不晓得当怎样祷告。那为什么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是因为我们软弱。这里讲的软弱并不是讲到罪。虽然罪的确可以将人和神彻底地分开隔绝，正如先知以赛亚他指责以色列人，他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和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令到神他不再，即是他掩面不再理你们。但是如果是罪的话，约伯他都是一个义人，他是圣经里面少有上帝亲自称他为义的人。神对撒旦这样讲，他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好像他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嘛。但是约伯为什么祷告？他曾经这样发出一个祷告， 他问神，为何将我当作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我自己的生命，为何你不赦免我的罪，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 约伯他认为他自己那个 受害是跟他的罪孽和他的过犯有关。他问神，为什么你不帮我除去我的罪孽？他的朋友都在这里不断代求，渴望恳切地为约伯去求，为什么你他犯罪你就要对他这样，你赦免他的罪呢？但我们刚才讲过，神是称约伯为义的嘛，我们都知道约伯的即受那个苦害并不是从他的罪而来。一个义人他都不懂得祷告。此外，我们的软弱更加是由于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不知道将来发生的事，这个是我们人的限制。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我们成日都讲，或者我们 都会这样讲。我今天再跟大家讲。原则上，我们根本连跟住一秒之后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没人会知道。好像觉得很奇怪。我讲这句说话都不止一秒了。但发生的事就继续在听，但我们都知道的嘛。有人突然之间揸揸下车的的士司机他猝死了。我刚才坐在这里有个经验，就是我找不到樽水之前，那我想着没什么问题，不是很需要喝水。但我突然即有一个即 反胃，叫做即总之我有些胃酸倒流，令到我喉咙很渴，我就在这里想，哎，我刚才都有时间出去喝水的嘛，但是又懒，就不想行来行去影响大家。咁跟住我就冇喝到水。我就喺度諗，啊，原来真係后面一秒嘅事你都唔会知道点样即係会发生啲咩事。咁我哋点样去知道神嘅心意？有时唔单止我哋唔知道将来发生咩事，所以我哋冇办法祈求。其实有时我哋以为我哋好熟灵，又或者我哋好有把握，好啱真理嘅事，我哋为呢啲事祈求应该都十拿九稳啦啩。唔好讲我认唔认真，唔好讲我真唔真心先，上帝知。但系我哋弟兄姊妹未必知噶。我哋成日一齐祈祷嘅时候，无啦啦俾人叫你开声祈祷，都会讲一啲好合真理、好啱、好属灵嘅说话噶嘛。我唔识判断你嘅系咪真心嘅，但系我总系觉得呢个系真理嚟。但系原来呢一啲嘅祷告，可能正正就系同上帝嘅心意背道而驰，同上帝嘅心意系完全相反。难道我哋呢啲祷告咁即系属灵、咁啱真理，都唔合上帝嘅心意？唔通系神唔啱真理，系神唔够属灵？有一个好嘅例子可以解释呢一件，即系呢件咁嘅事。假如彼得知道，事先知道，一旦耶稣被捕之后，佢嘅信心就会彻底崩溃。咁你估彼得会做啲乜嘢？佢当然第一时间就走去神面前求啦，系咪？你估佢会求乜嘢？佢梗系求神加力俾佢，求神真系要巩固佢嘅信心，让佢唔好跌倒，让佢无论发生乜嘢事，即使命都冇，都唔好喺人面前唔认耶稣，啱唔啱？俾我哋如果为着信仰嘅缘故面对即系生命嗰个威胁，我哋都会发出呢一类嘅祈祷啦，系咪？不过我哋可能就会加埋嗰个父啊，倘若可以嘅话咧，求你叫呢个杯离开我。但系然而系要照你嘅意思，唔好照我的意思，即系加类咁嘅点缀啦。但系都系咁样祷告噶嘛？呢个祷告根本系好好嘅。但系我咁大胆咁讲，呢个祷告绝对唔啱神嘅心意，因为神喺佢身上面嘅计划系乜嘢？神就是允许他在这个时候为着这件事去跌倒。如果彼得真的曾经作过这个祷告的话，他跌倒之后他会怎样？他第一时间当然会很恼恨自己，现在他都是他很懊悔，他就喊了，跑出去痛哭。但是第二，我想他立刻就会回过魂来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他就会怪上帝，为什么神你不听祷告？点解你咁都唔帮我？我错喺边度？唔通我唔认主耶稣先系啱嘅？我谂彼得唔会搞得清楚，因为佢唔知神嘅旨意。但系上帝容许佢喺呢个时候跌倒，唔该。上帝容许佢喺呢个时候跌倒，但系上帝依然系将佢挽回。上帝容许佢三次唔认耶稣，但系冇令到佢嘅信心失去。 耶稣当时他就是知道上帝的心意，他就代替了圣灵的工作，他为彼得发出这个人听得明的祷告。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因为耶稣知道上帝的心意本是如此，所以他的祈求最终蒙上帝应允。彼得最后做什么事？他回头就去坚固他的弟兄。彼得誓神劈愿地说，就算众人都因为这个缘故离弃你，但是我都不会离开你。虽然神允许彼得在他极不愿意的情况之下跌倒，但是最终彼得就成就了彼得成为在我们信仰上面一个很大的帮助。马太都记载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恳切地祷告了三个钟头，他都是说，若可以的话，求你将这个苦杯挪开。经过一番迫切再祷告，再挣扎，再迫切祷告，耶稣才得出这个祷文，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原来这句祷文是这么辛苦地得出来。耶稣在世上面他都受到人的限制，如果耶稣一早知道神的心意，他应该不会去祈求神去改变这件事。然而最后他挪开苦杯这件事，是这个祈求是没有得到答应，但是主耶稣的祷告是蒙应允的，因为事是依照上帝的心意成就了。难怪连保罗都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因为原来耶稣都经过在祷告里面的挣扎。我们知道大家都很渴望可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面的心意，但是很抱歉，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在这段18节至30节里面的经文出现了超过20个的众数的名词，就算我们去数和合本翻译作我们和他们都接近十次。因此这段经文不是从基督徒个人的层面出发，而是讨论到普世宇宙性的信服，神在集体性对祷告的回应，神为教会为了要叫信徒得益处的旨意里面的回应。28节我记得有个老师曾经讲，这一句叫属灵的万金油，是放在哪里安慰人都对的。廿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这些是什么人？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都是神的旨意被召的人。神要将爱他的人，神要为爱他的人赐给他们益处，神要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去行使他的心意，这里都是用众数。我没办法将一篇或者一段对集体教导的经文变化成为一个对个人指导的讲章。这段经文的而讲到集体，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学习祷告的期间，我没说过不应该为个人的事祷告，但我们先理解其实原来为集体的事祷告是这么大的课题。不过有弟兄姊妹，经常都有这类弟兄姊妹跟我说，他说其实我都很想很乐意听神的话，我都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但是因为我不知道神的心意而已。好，提出一个不明白神的旨意的问题的同时，也都引发了一个通则，就是顺服还是乐意的顺服。乐意顺服的人只会专心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作配搭，如果真是一个乐意顺服的人，他根本就不需要去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当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他说你即将要怀孕，玛利亚他说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当时经文未定，未见过天使的嘛，大佬当然是害怕的，咁你仲同我讲埋啲咁嘅嘢，我点会明？加百列就尝试从天国嘅脉络里面帮助玛利亚去明白佢点样可以成为一个蒙大恩嘅女子， 所以他出尽力这样去补充。他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遗传给他，他要成为雅各的王，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亦都不会穷尽。玛利亚没有看过福音书，他没有读过保罗书信，他根本就不知道天国是什么。玛利亚出名是乖的，圣经没有这样讲过，但我相信大家不会质疑我这个讲法啩。如果玛利亚都不乖，上帝不会揀他，是不是？那乖的玛利亚他都要出口驳嘴。他说我都未出嫁，怎会有这样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加百列他根本就不明白犹太人那个习俗。于是他又讲多一堆希望令玛利亚明白的说话，但是就搞到他更加糊涂。不过或者我不知道玛利亚是不是被他搞到更加糊涂。但我觉得这段说话是真的很有趣味。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权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会想，我是讲我都未结婚，我怎怀孕啊？你跟我说我会生至高者的儿子，你一味只是跟我说我会生神的儿子。但是玛利亚终于他都投降，或者这样说，应该是玛利亚终于都顺服了。以致出现了一句祷告的范例，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即是说愿神的旨意成就了。玛利亚终于都不明白加百列跟他说的话，如果明白他不会说情愿照你的意思。情愿照你的意思就是我都不明白你的什么意思，不过我情愿照你了，但不要照我了。这个是一个绝对性的顺服，是一个放弃主权的表现。玛利亚放弃主权，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因为他听到加百列跟他说是有关神的国，有关大卫的王位，是有关雅各的家。这个就是我们所说要顾全大局，要为了神的事专心配合在神的旨意里面，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藉着圣经、历史，又或者属灵的教导，有很多不同的方向、方法去显示祂的启示，但是还有很多祂未向我们显示的启示，这些我们就称为奥秘。正如所说，保罗所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说的都有限，但是到将来那个完全的来到，这些有限都会归于无有。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处心积虑去发掘，也都没有必要、没有需要绞尽脑汁去测度。我们只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总是最圆满、最完美、最好，而是还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学校玛利亚将焦点聚焦回在从信心而来的顺服上面，已经很足够了。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除了圣灵会照着我们的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代我们代祷。在天上面还有长活着的大祭司，他无时无刻地为我们正在祷告。那我们为什么要担心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最后究竟祷告可不可以摇动上帝的手？这个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到的。我容许和我持相反意见的弟兄姊妹姑且给我这样去讲，我先否定了这个假设性。如果祷告不可以改变神的心意，而我们又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圣灵又代着我们祈求，耶稣又为着我们祷告，那我们还需不需要祷告？我想答案都没有第二个，是不是？大家都是肯定的。我们不单只要祷告，我们还要不断努力去学习祷告。圣灵在我们软弱上面帮助我们，但我们仍然有责任为自己的事、为大家的事、为神的旨意去热切的祷告。因为圣经吩咐我们要行切， 祷告要行切。圣经吩咐我们就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上帝对我们有最好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依止住圣经的教导去行。这个不用多说，我们不断操练，当我们在神里面的智慧增长了之后，加上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我们就会越来 越明白我们应该怎样去祷告。保罗是这样鼓励以弗所的信徒，也同样这样鼓励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保罗说我们可以明白主的旨意的话，即是说我们是可以进步。学习就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我们本不晓得祷告，本的意思就是说是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慢慢去进步。有一个学拉小提琴的人，起初他拉得很差，所以他走了去找电台播放古典音乐的节目时间表，他就将这个时间表连起他，去搜罗晒所有当中会播的乐曲和乐章。他拼命地练习，他的练习方法是什么呢？他就是当电台播那首歌，他就一起拉。起初他拉到即完全离行离了，夹不到那个即电台的播放，但是他拼命地继续去练，他没有放弃到。结果最终有一天，他跟电台一样拉到同步。我们同神的心意，或者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有很多不明白，我们都经常出错，以致我们要叹息。但是只要我们不断去追随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凭着神的心意，神所揭示给我们的，我们就去跟从，最终我们都会同神的心意一致。但是这个要再强调，跟我们改变神的手势的那个心意是无关，只不过我们最终都同神的心意同步。上帝是天上面那个管弦乐团的指挥，他会指挥我们，他会引导我们，我们最终会成为管弦乐团里面的一员，我们不会拉出跟上帝要奏的管弦乐离行离辣的结果。希望大家今天我们都彼此勉励，我们开始去学习，不要只是挂住自己的事。我都一再强调，不是不可以为个人的事祈祷，但是不要只是为个人的事祈祷。我们尝试都为神的事，为神所关心的事去祷告。我们身边神所关心的人，就是神所关心的事。如果我们学习这样慢慢去感受什么是神的旨意，我相信总有一日我们会明白，耶稣教我们祷告首先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究竟是什么意思。跟着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诗歌是不懂，诗歌是求圣灵充满。我们都求圣灵不单止为我们叹息，代我们代求，祂都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诗歌是用普通话唱出，
真的森林这里降临，凝视我这种见识，是上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求充满我，为祭你，求你直接的途径，我只需要你充满我，愿你现在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 身软弱，极其软弱，扶住主前救作我，寻求神心者能生命先地乐，你充满我。心我你在安慰，你在交作，当你将在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接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飞在充满我。
让我一起起立。慈悲人我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虽然我们是不明白你心意，感谢你，虽然我们真的连祷告我们都不认识，但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你的圣灵临到我们，让我们感到你的神圣的同在。主啊，愿我们的祷告不是要搅动你的手，愿我们的祷告是要顺服，乐意顺服，情愿顺服，情愿照你的旨意。主啊，愿我们在这里，甚愿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位的祷告都不是去测度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而是活出你的旨意，而是乐意顺服去过你的旨意生活。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顺服你的旨意，活出你的旨意，成为你甚为喜悦的人。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怀着感恩差遣的心，去唱出上主更新万事，去回应主的差遣。
来看上主，要更新万事，从你我开始，主工作在今天。来看上主，要更新万事，主应许确真，基督真理到来。
请坐，电乐。